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大众以及圣会诚心所愿。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再回来第创世纪里面，去到第十二章的里面，我们一起再看一下亚伯兰。我们上次听了亚伯兰，他领受了他的召命，跟住然之后就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和父家，去到上帝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咁亚伯兰就从呢个嘅哈兰啦，跟住然之后就经过呢个嘅迦南地，跟住然之后过咗迦南地之后咧，就去到示剑呢个地方里边。喺示剑呢个地方里边咧，有一棵嘅树，呢棵树系叫摩利橡树。去到呢个摩利橡树嘅里边嘅时候，耶和华上帝就向亚伯兰显现啦。但系摩利橡树咧有一个嘅意思嘅喺圣经里边，摩利橡树嘅意思咧就系。上帝的教导就是力量。上帝有什么教导啊？对亚伯兰，就是在之前那几节的经文里面，就要亚伯兰离开他的家乡，离开他的本地，去到上帝所要指示他的地方里面。去到这个地方的里面的时候，上帝会有一堆的应许给过亚伯兰，只要亚伯兰你离开，去到上帝所要指示的地方，这个应许就会成就了。刚刚讲到，当亚伯兰去到这个摩利橡树试剑这个地方里面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再一次向亚伯兰去到显现，应该讲第一次向他显现，之前那些就是跟他讲的，这一次就第一次面对面地跟亚伯兰去到讲话，就讲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也是上帝的应许。当亚伯兰听到上帝这个的应许，加上之前的应许，他就在这个地方里面去支搭帐棚，去到敬拜上帝，同一时间也在这个敬拜上帝的地方里面去求告上帝的名。亚伯兰由他一开始举家这样去到离开，来到这个的地方里面，我们由经文可以看得出，亚伯兰其实他都是一个很有信心的表现，去到每一个的地方里面，他都先去敬拜求告上帝，然后就继续这样去到向前行。这个是亚伯兰，他一开始给我们看见他很有信心的一面。但是弟兄姊妹，真正的信心或者在我们人生面对很多考验的时候，往往都不是一些平安无事的时候，而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些的事情就会出现，就会带来我们一个很严重的考验。那我们接着下去看看亚伯兰他面对一个什么的考验。亚伯兰他去到慢慢地离开示剑这个地方，去到尼格夫这个地方。经文告诉我们，他去到尼格夫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在尼格夫这里发生了遇上饥荒，而且这个饥荒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饥荒。这个也是对亚伯兰来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饥荒就意味着就是没有东西吃，不够食物，不够食物对于我们人来说其实就面对着生存的问题，特别在以前他们这个世代里面，没有东西吃就即是等于会没了条命，面对着这个生命的威胁。在这个时候亚伯兰怎么做？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其实他很自然的，好像我们每一个这样，这里遇到困难我就避开他，我离开他，我去第二个地方，去到埃及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讲到亚伯兰他去到每一个地方，亚伯兰他都会先去筑坛敬拜上帝，然后再求告上帝先去的。但是他今次经文告诉我们，好像去到埃及这个地方，即是要去埃及这个地方里面，但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亚伯兰他在这个地方里面去筑坛，去到求告上帝。换言之，在这一次的里面，其实亚伯兰可能他没有寻求过上帝，又或者喂这一刻里面都手忙脚乱了，怎么顾得切那么多啊？我们的求生本能就是走的了嘛，离开去一个 更加安全的地方就行了。上帝带领亚伯兰来到这个地方里面，纵然面对着即将没有东西吃这个境况，但亚伯兰他用了自己的方法，他为自己去谋一条出路。我在这里怎么可以坐以待毙呢？弟兄姊妹，我们试下代入亚伯兰这个角色，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怎么做？当我们面对一个顺境的时候，或者我们面对一些我们仍然有把握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很熟灵地说，哇，上帝一定有他的预备，上帝一定会供应我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候，甚至乎我们不知道怎么算的时候，或许是我们的银行存款慢慢慢慢地越来越近零至了，怎么算呢？或者我们做一份的工作，面对经济下滑，公司里面走下又一个，走下又一个，下个会不会轮到我呢？甚至乎在我们的家庭关系里面，或许都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关系破裂的事情，令到我们不知道怎么算好。但是我们往往第一个的反应，弟兄姊妹，试问一下自己，你是不是先去筑坛，去到那里敬拜上帝，然后再祈祷求告上帝呢？或许在这一刻里面，我们都会在计算着我现在拥有着多少资源，我可以尝试打哪个电话给哪个人去到寻求他的帮助，甚至乎我们会好像亚伯兰一样，这里不得就去下一道，紧有一条出路的，启动我们这个逃往埃及这个计划。表面上面我们都可能会好像亚伯兰这样以为自己做得到，但当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到的时候，更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经文继续告诉我们，亚伯兰他继续这样去到走下去，去到就来到埃及的时候，亚伯兰就跟他的老婆说，喂老婆，我知道你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妻子，当这些埃及人一见到你的时候，哎，我就很危险了，他们会抢了你去做老婆，然后就杀死我了，我生命会受到威胁啊！老婆，不如这样吧，你在他们面前里面不要说是我老婆了，你说是我的妹妹啦，这样可以保住我的命嘛，不用死啊。弟兄姊妹，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他面对这个即将进入埃及这个异文化的地方，甚至乎这个地方里面是有他的君王，有法老王在这里的，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事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去筹算，我们会为自己去到打点一切，甚至乎希望我们这些筹算和打点真的可以帮到自己，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刚刚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亚伯兰他是去到每一个的地方里面，他都会先去筑坛敬拜上帝，然后求告上帝的名，在那里祈祷。但是在这一刻里面，恐惧仿佛就已经冲昏了他的头脑，令到他不再想起拯救他这位的上帝，而是依靠着他自己的方法，甚至乎经文毫无修饰地去到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就是当亚伯兰面对恐惧的时候，要他的老婆去跟他说一个半真半假的大话。为什么是半真半假？因为经文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第二十章第十二节的时候，经文那里这样讲的，就说亚伯兰即是撒来是亚伯兰的同父异母的兄妹， 跟住然之后就成为咗亚伯兰嘅妻子啦。所以亚伯兰讲嘅嘢唔错得晒嘅，佢有一半系真嘅，因为同父异母，所以佢真系佢阿妹嚟嘅。但系呢个唔系事实嘅全部。弟兄姊妹，亚伯兰呢一次前往或者我哋讲落嚟呢个埃及之旅啦，系完完全全咁去暴露咗。亚伯兰其实他内心呢其实不是完完全全这样去到相信上帝是能够保守住他的性命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是不是一个表面上属灵的基督徒呢？当我们面对生命攸关关乎生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都有我们自己一套的求生办法，定抑或我们已经将上帝摆埋咗喺一边呢？在我喺英国嘅时候，英国短宣嘅时候，我喺一个福音戒瘾中心里面去到服侍啦。咁有一位嘅戒毒弟兄咧，佢分享咧令我好深刻嘅其中一句嘅说话，佢嘅分享系咁样嘅，就系当佢以为自己我都戒甩晒呢啲嘅毒瘾啦，我都唔再。需要他的即是不再需要吃他了，我现在应该可以靠自己回到这个社会里面去到打滚，去到工作，去到生活啦。但是当他以为自己得，事实上他又真的戒了那些的毒瘾，跟一个普通的人没有分别。但是当他再回到这个社会里面去工作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同事在一次的误会里面令到他完全对人失去了信任，亦都在这些同事的目光里面令到他觉得很难堪，甚至乎在很多的原因底下，他离开了他的工作，他又再重蹈覆辙回到这个毒品的怀抱，期盼在里面去到麻醉自己。他这一次又再一次去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同一时间也都伤害了很多信任他的人，甚至乎是他的家人。当经文继续下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亚伯兰其实是经文告诉我们，其实按住亚伯兰的计划而行的。即是亚伯兰即将到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士兵一看到亚伯兰他的妻子，哇，这么漂亮，不行，我要告诉我的主子，告诉我的皇帝法老知，跟着然后就告诉法老知，法老跟着然后就，哎，既然这么漂亮，就接过来看看吧。跟着然后亚伯兰就因着撒来的缘故，在法老手上里面得了很多礼物，试想真一下，这些礼物是不是礼物那么简单？或许是一个聘礼，哎，我要娶你阿妹做我法老的妻子。弟兄姊妹，其实这是一个这个的描述，描述着亚伯兰他虽然靠着他的妻子在法老手上去了发了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想真一下，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亚伯兰他只是为了保命，不想死，先跟妻子说，不如你说这个半真半假的大话，说是我阿妹啦。跟住完之后，但事情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了是阿妹啦。既然不是你妻子，那我真的可以娶她为妻啦。那亚伯兰就跌入了去一个更加大的困局里面，甚至乎他跌入这个困局里面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困局里面，他内心一定觉得哇搞不定，好丑，我想着保命，为什么会发生成这样，而发生成这样的时候，有时候这些我们亲手造成的东西是不是能够有力回天呢？定抑或其实我们在里面无能为力呢？当法老这样去到讲的时候，我怎么去拒绝法老呢？ 我拒绝不到的。如果我拒绝法老的时候，不单止我一个死，可能我全家人都要死。在这个不知道怎么算的时候，经文很斩钉截铁地去到给我们去看见一件的事情，就是上帝他怎样出手去到介入在里面。就是当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击打法老的全家。弟兄姊妹，可能你会去到想到，蛤，为什么啊？明明做错事的那个是亚伯兰，上帝为什么不惩罚亚伯兰啊？为什么反而要去降灾祸给一个被人欺骗他的法老王呢？弟兄姊妹，我们试下再想深一层，我们的上帝透过一个外邦人的手来到去管教亚伯兰。经文继续下去的时候，是让我们看见法老是用一个责备的语气来到去揭穿亚伯兰这个大话的。法老是这样跟亚伯兰说，你向我做了什么事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啊？上帝这里透过一个不信上帝的外邦君王去到惩罚或者去到管教一个信奉上帝的人，目的是要撕破亚伯兰他这个虚假的安全感。上帝要让亚伯兰他感受到惭愧，感受到羞耻，感受到无地自容。同一时间，上帝不是正正要让他感受到自己几咁无能为力，同一时间上帝不想他在这条他选择行错了的路里面越踩越深，以致自己不能够走回出来。弟兄姊妹，当亚伯兰他这样行完去到法老面前被法老揭穿了之后，他所落来埃及这一段的旅程里面，其实仿佛好像走着一条的冤枉之路。他一方面面对这个欺君之罪，但是经文告诉我们，法老没有完全地去到伤害他的一家人，反而我给了这么多东西你，你将这些东西都带埋走了，离开埃及，不要再留在这里了。弟兄姊妹，当法老王这样去到赶走亚伯兰的时候，我们一起不妨看看亚伯兰行这条冤枉之路的里面，其实他得了多少东西，同一时间其实他又失去了多少东西呢？在这个表格里面，我们看看亚伯兰他在物质上面其实他得了很多东西，他很丰富的，有很多仆人婢女，有很多牛羊这样。但在他的心灵里面，他只是得到短暂的安全感，而这个安全感是虚假的，甚至乎到最后是一个更大的伤害。在关系上面，虽然他一开始靠住老婆是得到法老的赏识有口袋，但是同一时间当他这个大话被揭穿的时候，他都得到一样被人赶走的逐客令。试想一下，他在属灵生命上面其实得到多少东西呢？定义其实是没得着过呢？我们一起看看其实他失去了多少东西。在物质上面他没有失去的，多了很多东西，但他失去了心灵里面那份的平安，他不能够诚实地去待人，他都在法老面前失去了他的尊严。在关系上面，哇，要老婆跟他一起讲大话，这个夫妻关系相信都产生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产生了很多的不信任在里面。更加的，本身上帝是很期望透过亚伯兰去祝福这个世，祝福整个世界的，但到最后这个的祝福或者这个的见证仿佛好像落空了一样。在属灵上面，他更加失去了上帝的带领，没有了上帝的陪伴和同在。 弟兄姊妹，这个让我们看到上帝到最后都去保守亚伯兰，不是因为亚伯兰他做得多么好，而是因为上帝那份的恩典。这个让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得到，是我们重新回去上帝的里面，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人的能力，以为自己得。最大的失去不是失去了多少物质上面的东西，而在我们以为自己解决到问题的时候里面，我们忘记了，甚至乎我们遗失了我们的上帝，这个才是最大的失去。弟兄姊妹，经文很快地又去到第十三章了。第十三章那里呢，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亚伯兰他被法老赶走了嘛，他带着他的一家人，带着法老给他的很多财物，他回去尼格夫这个地方，跟着然后再由尼格夫这个地方回去他从前筑坛敬拜求问上帝的地方里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亚伯兰他由一开始他的选择去到埃及这个地方里面，但到最后尾他又再回去原先的地方里面，这一条的冤枉之路里面，刚刚都讲了他得到多少失去多少，但同一时间这里就正正是经文最精彩的地方，也给我们看到最多亮光的地方。但是当亚伯兰他回去这个原点里面的时候，他做得最啱的一件事，就是他回去找回上帝。他回去最初这个起点里面，回去他曾经筑坛敬拜上帝的地方里面，他再一次去到求告上帝的名，再一次去到呼求上帝。亚伯兰今次的呼求和他一开始的时候的呼求一不一样啊，弟兄姊妹？在心境上面我相信是不再一样，因为今天的亚伯兰他经历过失败，看清楚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多么无能为力，他再回到上帝里面的时候，是一份打从心底里面去到投靠上帝。他终于明白到我们人生的前路，或者保护着我们的，从来都不是人的经验、人的能力、人的资源，更加不是我们邻近国家有多么强盛我去巴结他，而是回去那位在我们仍然犯错、仍然做得离开了上帝的里面，但是我们这位的上帝仍然对我们每一个都是不离不弃。弟兄姊妹，今天是母亲节，亚伯兰这个故事就仿如好像一个妈妈这样，这个阿仔，我姑且叫他顽皮仔，这个顽皮仔他按着自己的意思，虽然阿妈一开始已经向他显现去跟他讲很多的教导，但是这个顽皮仔行下行下都是行回他自己很想行的那条路，都是选回那条做得不是那么对的路，搞到自己整身泥泞，满身污糟邋遢。在这个满身污糟邋遢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帝这位的妈妈就在他生命里面再一次去提醒他，当亚伯兰因为恐惧为了自保而将自己的妻子推入一个的险境里面的时候，上帝没有立刻惩罚这个的顽皮仔，反而好像一个妈妈这样去到包容他，去到看下这个的看着这个的顽皮仔，他几咁执意这样用自己的方式去在这个世界里面去闯祸的时候，上帝这位的妈妈仍然在他身边里面去陪着他， 盼望这个顽皮仔会回转回来妈妈的身边。妈妈的爱从来都不是因为这个顽皮仔做得好定做得不好，妈妈的爱一直都没有改变，只要她愿意回来。当亚伯兰他很软弱不敢为他的妻子去发声的时候，上帝就好像妈妈一样这样冲了出来，降这个大灾给法老。当这个顽皮仔在外面闯了祸或者被人虾的时候，甚至乎这个顽皮仔觉得自己理亏那个是自己，在这个无法脱险的时候，上帝就好像这个妈妈这样冲出来这个顽皮仔面前去帮他去保护他。同一时间上帝亦都去接纳和给机会这个顽皮仔。有阵时我们以为自己做错了上帝会不理我们，妈妈会不理我们，但经文告诉我们亚伯兰他最不堪的时候，这位的妈妈，这位上帝的妈妈就让亚伯兰在一个最难堪的时候扶他一把，再次重新接纳他，给机会他。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讲那个戒毒的弟兄？那个戒毒的弟兄他来到第五次去到这个戒瘾中心里面去戒毒，纵然之前那么多次都成功戒掉戒了他的毒瘾，靠自己的方式尝试投入这个世界里面去到生活，但是到最后原来发觉靠自己走回这条旧路里面是不行的，会令到自己和令到身边的人令到他的家人都会失望。上帝但是让他回想他曾经在这个戒瘾中心里面的日子，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世界上每一个的人，只有人自己选择放弃自己。上帝又再一次去到挽回了他的生命，但同一时间他的身体也都透被这些的毒品去到严重影响他的身体状况，产生了很多的后遗症，以致他行动不方便，讲嘢的说话能力都不是那么理想。纵然他身体上面充满着很多的困难，但是上帝的爱仍然去接纳他，仍然去到拯救他。所以当他回想这个画面的时候，他在他余下的人生里面，他立志要在这个中心里面成为一班过来人的陪伴者、同行者，要用上帝的如何爱自己的里面去跟他们分享上帝今天都是怎样，都是这样去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的人，爱我们每一个的过来人。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或许都有一幅或者有一个我们很想逃去埃及的一个的图画，或许这些时候是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前面不知怎么算的时候，甚至乎是我们觉得很害怕的时候，在这些时候或许我们很容易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以为靠自己可以解决得到，但结果他走了一段很大的冤枉路，甚至乎在这段冤枉路里面，在我们的朋友、在我们身边的家人里面，失去了我们原先应该有的见证。今天这段经文正正去到提醒我们，也都告诉我们，上帝的保守从来不会因为我们不会犯错，而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上帝的慈爱和上帝那份的管教将我们每一个再一次带回去上帝的里面。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今天 会不会觉得自己走在一条冤枉路的里面？又或者在今天里面，你想回在你的过去里面，你曾经做错过的一些决定，令到你感到羞愧或者后悔。但是今天上帝再一次去到邀请我们每一个回去上帝的身边里面。上帝就好像那位的妈妈一样，你不用怕丢架的，你不用怕太迟的。上帝这位妈妈的爱正在这里等着你，等着你再一次去到回去上帝的里面，承认你的软弱，承认你的无能，回去这位满有恩典满有慈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能够重新开始有这份盼望的上帝的里面，让我们一起学习祈祷信靠，在上帝的保守里面勇敢地去到向前行。我们一起祈祷。慈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如同妈妈一样地去到管教我们，纵然我们好像那个顽皮仔在那里搞到自己整身污糟邋遢，但你完全没有嫌弃过我们每一个，你的爱仍然去接纳我们每一个，你仍然等候着我们每一个去到回去你的身边里面。今天我们透过你的教导给我们知道明白你在等着我们每一个，盼望我们捉紧上帝你这份的应许和恩典，我们快快地去跟上你，回去你的身边里面，不再靠自己，而是单单去到倚靠上帝你。愿你这份的母亲的爱继续去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的人，爱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的祈祷交托奉耶稣的名祈求，诚心所愿。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